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潮店，我是热潮店的主厨哲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接续上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听众们投稿的旅行疗愈故事。首先呢，我想要再次谢谢大家投稿，我想很多故事呢都很温暖很精彩，而且我不得不说，有些听众你各位文笔真的是比我还要好，真的是非常的会写。那不过呢，当然为了要适合在节目上讲呢，有一些故事我还是有稍微简化一下，有些比较长的呢，我就挑选比较精华的部分出来讲，比较适合阅读的呢，我有稍微把它变得比较口语一点，基本上意思没有改变，但是呢，希望在节目上呢，用声音可以更完整更深刻的呢，把你的故事传达出来。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快速宣传一下一个大消息，就是我们旅行热炒店的官方网站呢，最近全面更新了。对，我把之前呢，网站上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说，因为页面非常多，然后不是很好找，所以呢，我就把整个架构呢都给它简化了。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新增的功能呢，就是你一进入这个官网就可以看到一张可以互动的地图，地图上呢有标示我们所有单集曾经介绍过的地方，那你只要在这个地图上面去浏览，还有点选你有兴趣的地点呢，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到这个新版的网站进去逛逛。那你如果发现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不要犹豫，请马上呢透过私讯或者是 email 呢来跟我回报。身为工程师呢，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呢把问题回报给我们的，毕竟啊，修好这一些技术问题呢，对我们来讲也是生活上的成就感来源之一哦。好，那宣传完事情呢，我们还是要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疗愈故事。今天第一个疗愈故事呢，场景竟然是发生在台湾嘉义，也就是上一集我分享最后我的疗愈故事的时候呢所在的场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听众在台湾的嘉义有过怎样的心情转折吧。接下来呢是来自听众 Jesse 的投稿。Jesse 说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2021年的克拉科夫，那当时呢是他第一次在欧洲独自旅行，他有特别强调说当时还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旅行热炒店。那以下的故事呢是他特别从档案中呢挖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在12月16日，那是在克拉科夫的一家青年旅馆，他碰到了一位，他说一位很有启发性的人。好，他说呢，他和这一位新朋友的相遇呢是在清晨。那这位新朋友呢清晨就可能很兴奋的跟他说 Hello， 你今天过得怎样啊，还带着一个大大的笑容。那其实 Jesse 呢他非常的困惑，因为 Jesse 说我才刚起床，今天才刚开始，我怎么会知道今天过得怎样呢？所以 Jesse 最后就支支吾吾的说才刚早上，所以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讲。那这时候呢这位新朋友就说，所以你还不知道，那我们就看看吧，对吧？在 Jesse 还在思考怎么样子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呢新朋友已经察觉到他想要表达什么了。那一刻呢 Jesse 就觉得放松了。好，那天过去了，后来两天之后呢 Jesse 又再次碰到这一位新朋友了，并且呢和他聊了很多。那后来呢在聊天中 Jesse 才知道说这位新朋友呢他来自美国，但是他已经离开美国好多好多年了，而且去了很多地方旅行。 Jesse 就说呢，哇，这种到处旅行的生活其实是他内心非常向往的，可以一直呢自由的旅行探索认识人，而不是长时间待在同样的地方生活。但是对 Jesse 来讲呢，那还只是一个想法，而且他从未真正实践过。那每次去想呢，他又会开始担心跟职涯有关的这个未知，为此感到非常焦虑。于是呢 Jesse 就问这位新朋友说，你会不会为你的职涯感到担忧呢？本来 Jesse 期待得到的答案可能是说，我会担心啊，可是我做了什么什么，或者说我是这样想的。结果完全相反，这位新朋友跟他说，不，我不会担心，而且他讲得非常非常坚定。接下来呢，新朋友就分享了他的故事。 新朋友说呢，在美国的社会啊，人们呢都被教育要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职涯要做什么。但是对这位新朋友来讲呢，他真正喜欢的是和人聊天，是探索世界。新朋友说呢，显然我不适合我们美国的社会，所以呢，我才会在这里。我喜欢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对于未知感到自在。Jesse 在回顾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哇，新朋友那种从容的态度是他一直忘不了，也是他一直很想学习的。”那新朋友让他意识到说，他真正在乎的其实并不是想要成就怎样的职涯，而是想要过怎样的人生。那就在要离开克拉克夫的那一天呢，新朋友特别呢做了一个手工的巧克力杯子蛋糕送给 Jesse， 哇，这个也太贴心了吧！说呢是要给他觉得特别的人，那但是 Jesse 想要说呢，哎，这个新朋友对他来讲呢才是一个特别的人，他很感谢这位新朋友让他知道，在这个自由探索的世界里，他并不孤单。谢谢 Jesse 的分享。其实我觉得好像很多我们这一些开始喜欢旅行的人，好像旅行到一个阶段都会发现说，哎，好像我喜欢的不只是旅行，有时候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会更去意识到说我们期待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喜欢还有不喜欢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子。那当然也许旅行回来之后，我们的人生会有一些方向上的调整，也许呢我们还是继续回到这个上班族社畜的生活。好，但是我想无论如何呢，透过旅行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更多不同可能性，或者是呢，哎，从个旁观者的角度呢来思考自己的人生，我想呢都是旅行中一个算是额外的收获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场景转换到美洲的墨西哥。这个墨西哥的旅行故事呢，是来自云这位听众。那云说呢，他在2023年10月在墨西哥独旅的时候呢，他本来要从瓦哈卡搭飞机到坎昆这一座城市。哦，那他的目的地其实不是坎昆，是梅里达。那在坎昆下飞机之后呢，其实你还要再搭大概5个小时的车程才可以到梅里达。预计呢是凌晨2点才会到，所以可想而知，这是一趟非常舟车劳顿的旅行。那但是呢，没有想到啊，飞机降落的时候呢，机长突然广播宣布说呢，坎昆的机场呢，因为天候不佳而关闭了，所以他们只好转降。要转降到哪里呢？竟然就是梅里达。这个时候呢，云说他其实会说西班牙文，但是他担心那个时候自己没有睡醒，没有听清楚，所以还跟旁边的人确认说，我们真的是要在梅里达降落吗？好，那旁边的人说没有错。哇，这时候云说他开心到不行，竟然直接带他去梅里达降落，马上就可以省去这个5个小时的舟车劳顿了。那旁边的人听到还想说，你这个人有病吗？怎么会那么开心呢？好，那这个时候呢，飞机一停下来呢，云就马上跑去问空服员说，我可以在这里下机吗？啊，空服员想说，你是有病吗？那云就再跟他说明说，我是真的希望可以在这里下机。那经过一番询问之后呢，机长广播是说，如果有乘客你想要在这里下飞机，就是没有再跟我们飞到坎昆去的话呢，那没有问题，请你举手。那这个时候全机的乘客只有云一个人欢呼举手，于是乎呢，云就在众目睽睽还有满机舱乘客的愁眉苦脸之下呢，他开心的拿起了他的大背包下机。然后旁边的乘客还想说，你干嘛？你怎么会那么开心啊？那云呢真的是边走边跳，在家大笑，天啊，被他形容的好生动好活泼，好，那终于呢他到这个入境的提领行李处，地勤呢就送他走，并且祝福他在梅里达可以玩得愉快。结果他所以呢本来是凌晨2点才到梅里达的，结果竟然呢晚上7点半就到了。那朋友来接他还觉得说很不可思议，他说呢，这个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瓦哈卡直飞梅里达这件事情，结果你竟然会意外降落，而且机长竟然还有办法让你下飞机，这真的是百年难得一遇的这个机遇啊，真的是幸运到不行。云说呢，这是他在墨西哥的最后一周，果然呢到了旅程的尾声，墨西哥都还是给他惊喜不断。好，听完之后呢，真的是恭喜云啊，我觉得很开心听到你一个这么兴奋，而且你说哇，你一边尖叫还一边走边跳这样子的这个画面，这个我念的故事呢都觉得哇，真的是历历在目。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把视角拉回亚洲了，我们要来到蒙古。那这个在蒙古发生的故事呢，是来自于 Rabbit 谢阿兔这位听众。 阿兔说呢，他在2016年的时候第一次尝试做国际志工，那飞到了外蒙古。那这个地方呢，他的爸爸妈妈听到就觉得非常不解，想说为什么要花时间花钱还有花力气到其他国家去做劳力的事情，而且是去做志工，所以就是免费的劳力。那但是阿兔说呢，一开始他的想法只是想要远离大城市，想要去一个有大草原的地方好好的休息。那他就看到了网络上的国际志工的资讯，就想说呢，可以去认识新朋友，并且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他说呢，在当国际志工的日子里面呢，当地的生活其实很简单，没有太多的资源，也没有什么娱乐，他呢就只是陪着一群孩子玩、画画、聊天，和他们一起建立他们的家。他看这些小孩们呢笑得非常开心，这种开心呢是很纯粹的。那一刻呢，阿兔就发现说，原来啊，快乐不一定是需要很多条件，甚至有时候呢，因为我们就是拥有太多才变得很难满足。他说呢，在蒙古的这段日子里面呢，没有很华丽，却让他看见生活原本的样子，那也让他慢慢学会呢去珍惜那些已经拥有的东西。好，那时间呢到了2026年，对，已经10年过去了。阿兔呢，他已经去了6个不同的国家呢做国际志工。他说呢，很多人说国际志工是出钱出力出时间，但是他要说呢，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意识到其实啊，当地的孩子呢也是给了阿兔他满满的温暖，并且呢让他的心灵变得非常平静。那是一段他觉得被好好疗愈的时光。好，谢谢阿兔的分享。我想我们许多听众可能都在不同的时间点后，也许有透过这种志工啊，或者是服务这样的形式到别的国家去。那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觉得乍看之下好像是去服务，是去做事的，但是最后呢，反而那些时间我们是被当地的环境还有当地的人们呢所温暖，或者是所打开眼界，我们的收获呢往往是比付出的更多的。所以呢，谢谢阿兔的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待在亚洲，但是呢往南边一点，我们要来一个不久之前才在节目上分享的地方，印度的阿格拉。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印度阿格拉的火车站，投稿的听众呢叫做浩浩啊，同样呢也是10年前2016年的事情。好，那浩浩说呢，2016年的夏天，他们第一次来到印度这片土地，他们是一群大学生，而且当时是夏天，所以哇，真的是酷热。对印度的印象呢，不外乎就是各种气味啊，还有缤纷的颜色，还有形形色色的人。好，那当时呢，他们准备要离开阿格拉，前往瓦拉纳西，那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长的车程，大概要坐10几个小时的火车，而且他们在阿格拉等的时候，那这时候火车已经误点很久了。好，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那当时呢，印度10年前，当时要订印度火车票非常困难，不是像我现在这样子，就是我自己都可以去官网上面订票的，那要透过第三方的网站去购买，而且他们6个人呢，在坐火车之前，其实只有2个人的这个卧铺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呢，那4个人就要到现场候补看看，或者是说，看看这个上车之后要怎么办。好，那火车来了，那个时候他们要去看那个火车车厢门边贴的那个乘客名单，然后发现说，现在他们6个人呢，还是只有3个位子。可是呢，当时有个问题，就是他们全团6个人里面呢，有一位因为他有这个严重的肠胃炎，他必须要躺着休息，所以他一个人就必须要占整个床铺。所以他们剩下5个人呢，就要去分2个位子。好，那所以这样到底该怎么办呢？那就在烦恼的时候呢，这时候他们发现说，他们上层卧铺呢，有一个声音用英文问他说，要不要帮忙呢？原来抬头一看，发现她是一位小女孩，可能年纪呢就国中高中而已。她就开始呢和他们这一团的伙伴们呢开始聊天，一聊没多久之后呢，这一位小女孩就说，她愿意呢跟浩浩一行人呢分享她的床铺。那同时呢，她也就请她的家人再让出一张床给浩浩一行人。那所以呢，后来就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女孩呢，她就和浩浩这一团里面呢已经病倒的这一位伙伴呢，一起共用一个床铺。然后接下来呢，其他5个人就是这样子和他的家人共享，然后2个2个这样子塞在一个床位上。那这位女孩呢，就这样子陪着他们一群人呢这样子聊天一整个晚上，哇，然后时间呢就这样子过去。 浩浩在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呢，他说欸，那个时候是夏天的印度，背包旅行真的是很不舒服，那所有人身上呢都是汗臭味，而且车上虽然有冷气但是也不是很凉，但是在那趟卧铺车上呢，他的心里面却觉得非常的温暖，即使他们只能说两个人两个人这样子，两个人共享一个床铺这样子，那但是呢他们也是觉得是说，哇，这个女孩当时的举动是一直到今天十年之后还是让浩浩常常想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小时这么长的车程，你要把珍贵的床位分享给素未谋面的一群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那特别是呢，在这个所谓的现代社会，我们很讲究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我们根本不会想要把我们已经努力取得的资源分享给别人，但是呢在印度他却看到这种哇无私分享的行为真的是难能可贵。浩浩最后说呢，大部分的印度人呢，虽然经济上来讲不是很宽裕，但是他们对于陌生人的好客还有热心呢，是他一直很想念也一直放在心上的。好，谢谢浩浩的分享。的确，我觉得印度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这里，就是你每天旅行都会有很多挑战，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一点点不舒服或者是有点烦的事情，但是在那个之外呢，你感受到那种人情温暖呢，我觉得也是你在很多其他国家，特别是你说比较方便比较先进的那些国家呢，可能不会体验到的。所以呢，谢谢浩浩分享的故事，让我又再次提醒了我印度是多么温暖多么有人情味的一个国家。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场景转换到泰国的曼谷。好，那接下来这个发生在泰国曼谷的故事呢，来自于听众 Relish。 Relish 说呢，他在旅居曼谷学泰文的时候呢，刚好碰到泼水节，那大家知道泼水节就是很热闹嘛，人太多，然后又被喷来喷去，最后呢 Relish 有点受不了了，所以呢他就下课后赶快冲到火车站买一张票呢，到另外一座大城市去避难。哦，但是没有想到呢，哇，这个火车每停一站就有人继续从这个窗户把水喷进来，因为那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是关不起来的，所以呢当他到这个大城奥塔亚的时候呢，也已经湿一半了。那好不容易到这边呢，乍看之下人比较少，但是没有想到还有人是开着小货车这样子，流动式的这样子到处巡逻狙击，到处喷人家水的。那终于呢到了日落的时候，他选了一个没有什么人的民宅区，他想说这个民宅应该是不会再被喷水了吧，他就想说赶快走去火车站。但是呢他那时候觉得说身体不太舒服，应该是已经感冒了，所以他就满心的想要逃离这个一直被喷水的环境。好，那这时候呢没有想到他又走到一户人家，哇，这个一户人家他们就拿着水枪还有水桶，哇，喜滋滋的看到 Relish 仿佛是看到肥美的猎物上门的等着他的到来。那经过的时候呢， Relish 就跟他们说，我的身体不太舒服，就想说能不能不要再攻击我了。那他们是马上很可爱，就马上收起了这些武器，但是还是有一位阿姨她就很客气的是说，我还是想要在你的这个脖子还有脸上抹一些白粉可以吗？那这个时候 Relish 就想说，好啦好啦，反正抹个白粉嘛，都已经被喷到这样了，就没差了吧。然后呢让他抹完之后， Relish 就问说，请问那火车站要怎么走呢？那就在这一户家人回答他完之后，那没想到他没走几步之后呢，有一位家人呢就叫住了 Relish， 他说，没有问题，我可以载你去车站。哇，这时候 Relish 就非常开心，他说，哇，已经被泰国人糟蹋了一天了，结果最后一刻呢又被暖到，哇，真的是太感人了。那他到了车站呢，赶快去商店买了一罐啤酒答谢这一位带他去车站的家人。结果呢没想到这位家人还有点害羞的跟他要电话。那不过 Relish 呢，就很潇洒的微笑挥了挥手呢就去搭车了。最后 Relish 就在挂号里面说，啊，拍谁，然后不好意思，本来是要讲疗愈故事故事的，结果没有想到最后怎么变成艳遇了呢，哈哈哈哈哈。好，谢谢这个 Relish， 这是一个很可爱又很有趣的故事。的确我觉得我当时在印度当时这个 Holy 的时候也是最后有点被喷到，有一点因为我已经其实已经梳洗完了，所以在街上看到有人还要对你这个泼粉或者是洒水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拜托拜托，不要不要不要。那当然 Relish 虽然最后没有躲过，但是呢却因为这样子呢有机会呢，可以被送到火车站，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谢谢你这么温暖的分享。下一个故事呢，我们要把场景转换到我现在所居住的美国。 好，那这个故事呢是来自 Vicky。Vicky 说呢，他在2023年初哇，很意外的碰到了人生这辈子碰到第一次的裁员哦。我想他看到这个裁员的消息的时候，真的是心里的震撼无可言喻。那时间虽然流逝了，但是 Vicky 说他总是在低谷里面徘徊。那后来没有办法呢， Vicky 就决定说好，他决定说要离开一下，到美国比较东部的匹兹堡这边呢，来拜访老朋友一家。这时候他才发现说，哇，原来匹兹堡这个环境呢和他所居住的城市很不一样哦，是一个天气和台湾很类似的地方。那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呢，他就到处逛小镇，还有寻找咖啡馆，就这样子呢平静的度过了，还发现了哇，这边有很好吃的台湾菜。那就在这一段时间呢，他说他换了空间呢，诶，很意外的心情呢就被疗愈了。原来啊，世界很大，自己呢唯有往前走才能看到下一片风景。好，那过了两年之后呢，那就在2025年的圣诞节呢，他和朋友时隔十年呢又来了一趟公路旅行。好，那这一趟呢应该是来到了亚利桑那州很知名的齁，这个塞多纳这一座城市。他说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有这个特别强的这个能量场疗愈了他齁，但是这个哇，塞多纳最有名的沉积了亿万年的红岩还有美丽的星空，总是呢让他在忙碌的生活中里面呢觉得常常浮现在脑海中。2000英里的公路旅行呢，是2025年美丽的印记。好，谢谢 Vicky 这个关于裁员然后又获得疗愈的这个心情分享。我想真的是透过这个场景的转换，让我们跳脱当下自己被困住的情境，看到更大的世界，其实很多时候呢，真的就是帮助我们疗愈或者是帮助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式。好，那下一个故事呢，我们要从乌兹别克这边聊起。好，那这个跟乌兹别克有关的旅行故事呢，是来自于一位不具名的听众。不具名听众说呢，他说他去乌兹别克的旅行呢，是和一位很久没有见而且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一起的。整个旅程呢其实只有5天，其实没有玩到太多东西。那他们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机场碰面的。好，他们就一直玩一直玩，那一直玩到了乌兹别克的最后一天呢，他们才聊起了生活中的近况。那不具名听众说呢，他的朋友，我不确定他的朋友来自哪个国家，他说呢在这一两年中呢经历了自己非常亲近的家人离世，还有呢俄乌战争的直接影响。那不管是他自己或者是他本人周围的朋友呢，都有因为战争而被迫换工作或者是移居的经历。那这位不具名的听众说呢，其实这趟旅行的前后呢，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在欧陆这边出差，那很多时候呢都在酒店的洗衣房里面呢看见东欧风格的衣着，还有说着东欧语言的妇女呢，还有小孩好像是在饭店里面洗他自己身上的全部的家当，一口气呢就塞满了2-3个洗衣烘衣机。他感觉这些人好像就像在逃难一样。那后来才知道说，的确他所住的这个酒店呢的确有被用于难民的安置。好，所以呢当他听到朋友跟他聊起俄乌战争对他们生活影响的时候呢，他突然也想到了他在住酒店的时候呢遇到的这些东欧的妇女还有儿童。那虽然这是两件非常悲伤的事情，但是呢这位不具名听众他也说呢，那一刻他感受到说，诶，原来啊不管是他还有他的朋友呢，他们都同时的感受到在欧洲这边被战争所影响的生活。We are in this together， 我们都在这里在一起，一直到今天都是。那这种有难同当的感受呢，诶，明明是讲很悲伤的事情，但是却让他感受到力量。毕竟啊，能和彼此交流自己的悲伤，有这样的情感流动呢，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温柔的事情。哇，的确哦，我觉得有时候呢分享自己的故事，特别是那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感受或者是悲伤的事情呢，诶，乍看之下事情本身还是负面的，但是往往就是在这个对话还有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说，诶，自己并不孤单，身边也有其他人呢在自己所面对的挑战上前进着。所以各位如果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呢，不妨找朋友聊一聊吧，也许事情本身不会解决，但是呢透过聊天的过程，也许呢我们会感受到另外一种的疗愈哦。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们也要回到离台湾比较近的日本了。诶，跟上集一样，我们又有一个来自日本立木县的旅行故事了。 下一个故事呢是来自 Scotty 是在我准备要录音前那个最后一秒压线投稿的，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很不错，所以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Scotty 说呢，他第一次到日本的这个东京自由行的时候呢，他去那边其实他还延伸他的旅程到了这个立木县，那当时他是要去观赏这个 MotoGP世界摩托车锦标赛，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大概就是摩托车界的 F1 这样子的比赛。那他因为是他第一次到东京那边自由行，所以所有的经历呢几乎都是第一次。好，那接下来这个故事发生在他和他太太要回程的时候。好，他说呢，这个时候呢他们要搭三趟不同的这个铁路，首先是真冈铁道，然后再来是 JR 的水户线，再来是新干线，所以这三趟中间呢要转两次车。比较有趣的就发生在这个第二段，就是 JR 水户线，因为他真冈铁道第一段转第二段 JR 水户线的时候，他是直接在月台上面转的，所以他上水户线的时候他其实是不用去买票的，他就直接上了水户线的车子，然后呢是在下车的时候呢，他把钱付给站务员，那站务员就给他了一张收据，那时候他就觉得没有想太多，他就拿着这个收据准备呢要去转搭新干线的。好，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哇，糟糕了，呆机大条了，事情大条了。怎么样呢？原来啊，因为他那时候如果要去转搭新干线的话呢，他们有这个自动的验票机，所以他应该是要把这个车票或者是 IC 卡去通过那个自动验票机才有办法出站，他才有办法去搭新干线嘛。可是因为他拿的是收据，所以他要怎么样子出站的没有办法。他说他和他太太呢就把那个身上所有可以感应的卡全部拿出来乱刷一通，但是想当然而啊，这些 IC 卡通通都是刷不通的，所以该怎么办呢？他就跑去找站务员，但是没有想到，因为站务员大部分英文不是很好，他每次去问，然后站务员就跟他说 ticket， 然后就跟他说把车票拿出来啊，问题是他们就是没有车票啊，哇，怎么办呢？他说这时候他已经吓出一身汗来了。那他就想说，天哪，会不会接下来就这样子无限鬼打墙，没有办法转到新干线了呢？好，这时候呢他就想说，好吧，看起来还有另外一位站务员，他是比较年轻的女生，应该可以说英文吧。他就想说，好，那再去试一次。他就去排了一次队，那问了这一位站务员，那这位站务员他是可以说一点英语的，所以呢Scotty 就告诉他状况的。那这位站务员呢后来就跟他说， Do you have any receipt？ 好，就是你有任何的收据吗？哇，之后 Scotty 一听到这个关键字 receipt， 这个收据太开心了，他说有，我有两张，然后心中大喊，然后赶快把那个收据拿出来交给这一位女性的。然后站务员呢看到这个收据之后呢就给他们两张票，那这两张票当然你把它插到这个自动验票机就可以出站了嘛。那当然 Scotty 呢就松了一口气，赶快跟这一位女性说谢谢，他说差点没跟他说 You just saved our lives， 你救了我们一命。好，那这时候呢，哇，他们抵达这个转车站呢已经过了一个小时，然后也错过一班新干线了。那他说没关系嘛，反正都出站了，所以索性呢就到车站周边呢啊吃一点东西，顺便压压惊。最后 Scotty 说呢，哇，已经距离当初第一次到东京自助旅行呢已经过了快八年的时间，那但是呢各种场景对他来说呢还是历历在目。他说呢，这个自由行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呢就是探索，只是说呢在探索的时候总是会碰到一些意外嘛，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些事情呢是需要别人来协助你的。特别是呢他在车站里面碰到这一位，哦，更正一下，我刚刚讲的这位女性她不是站务员，她是跟他们一起排队的一位年轻女性，是这位年轻女性帮她跟这一位站务员沟通的。更正一下，不是站务员，是女性乘客路人。她说呢想要跟这一位路人女性乘客呢跟她再说一次谢谢，谢谢她呢让 Scotty和老婆呢留下了这么难忘又深刻的旅行故事。谢谢 Scotty 的分享，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其实每个国家他们很多时候不管是搭车啊、住旅馆啊、叫车啊，或者是买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刚到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他们的游戏规则和我们以前理解的不太一样，然后就会有一些那种刚开始一直在鬼打墙，然后觉得说天哪，怎么挫折感那么大这样子的经历。那不过每次在这样的时候呢，只要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往往呢我们就会记得一辈子。所以呢谢谢 Scotty 跟我们分享这么暖心的一个旅行故事。下一个故事呢，我们要来到南半球了，来到澳洲的爱丽丝泉。好， 这个爱丽丝泉的故事呢，是我们在这一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来自听众的故事。接下来我还会再分享一个简短的我自己的疗愈故事。那这一位听众呢，也是我们友好的创作者，叫做太太。第一个太是泰国的泰，那第二个太呢是太太的太，对，我都叫他太太，是我们的听众，也是我的好朋友，创作界的好伙伴。好，我们来听听这个太太的故事。太太说呢，她有记忆以来呢，家里一直都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所以她从来没有在家里过生日的经验，一次都没有。她说呢，小时候我们算是同辈的啦，所以小时候我们比较常见的庆祝方式呢，就是买一个叫做乖乖桶，它是个铁桶，然后里面有装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糖果，那你会拿这个乖乖桶拿到学校去发给同学，这个大概是我们小时候最流行的庆生的方式。好，但是太太说呢，啊，她很不幸，因为她的生日呢是在七月，因为在七月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学校没有上课嘛，所以也没有跟同学一起庆生过。久而久之呢，似乎也就习惯了，好像说反正庆生这件事情呢，就是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好，那一直到2009年呢，这一年呢，太太她去了澳洲打工度假。那澳洲打工度假到了这个签证的最末期的时候呢，她来到 Alice Springs， 就是爱丽丝泉，这个地方呢是位在澳洲的中心，干燥，然后周围是沙漠的一个地方。太太呢，她是住在一个叫做 Vicky 的澳洲人家里。那她说 Vicky 呢，她当时和先生已经分居了，虽然还没有正式离婚，那也许是不想要孤单的关系，所以 Vicky 呢，她就开放她的家里去招待许多的打工度假的外国人们。所以除了太太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两位也是来打工度假的，一位是香港人 Judy， 还有日本人 Junko。 好，所以这个是故事发生的场景。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正式讲故事。他说呢，有一天就像平常一样， Vicky 和太太他们就一起准备晚餐。晚餐后呢， Vicky 突然说想要喝红酒，所以呢，他们就来到了户外的庭院，看着澳洲中部爱丽丝泉的灿烂星空。突然这个家里的灯突然全部暗掉了，那这时候太太吓到了，说哎，是停电了吗？啊，这个时候 Vicky 就回说，哎，那我们就进去房子里面看看吧。好，这时候呢，太太和 Vicky 就一起走进屋子。哎，结果我想呢，聪明的听众们一定猜到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的。在走进屋子的那一刻呢，好，看到 Judy 还有 Junko 两个人呢，一起捧着大蛋糕，上面插满蜡烛，暖黄色的烛光映照在他们的笑脸上。哇，这个时候太太看得心里一阵暖流涌上，瞬间感动得热泪盈眶。太太说呢，那一刻她真的很感动，因为他们不只有蛋糕，不只记得她的生日，而且蛋糕上面呢还写着她的英文名字。原来呀，这个蛋糕是 Vicky 为太太亲手做的生日蛋糕。而且呢，原来那一天 Judy 还有 Junko 这两位同样是打工度假的外国人呢，他们根本没有去上班，他们一整天就躲在家里面，就是为了要等待后晚上这个最佳的时刻要给太太惊喜。所以那天晚上，太太 Vicky、Judy 还有 Junko 呢，他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一起吃蛋糕，然后一起嘻嘻哈哈的聊天。太太说，她突然心里面有一种感觉，好像这就是家。Vicky 仿佛是她的母亲，而这两位室友呢，就像是姐妹们。他们在同一个屋子里面拥有许多温暖快乐的回忆。他说呢，那年25岁的生日是他人生中最棒的生日。太太说呢，现在的我已经 N 岁了。他其实有写说他现在几岁了，不过这个女人的年龄是秘密，所以我们还是帮大家这个隐藏一下，打个马赛克。太太说呢，他已经 N 岁了，但是呢，25岁那一年在澳洲的那个生日呢，依然是他最难忘的。哇，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是太高潮迭起，也太感人了，真的是没有想到，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什么机会过生日的他呢，竟然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呢，有机会被以那么隆重而且又那么温暖的方式呢，庆祝了他的生日。谢谢你的分享。好，那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算是非常近期，大概上上礼拜自己呢亲自体验被疗愈的一个经验。 那我在台湾前面提过吼，因为陪伴家人治疗的关系呢，就在台湾待了三个礼拜。后来因为家人的状况呢有稍微稳定一些，所以呢我就在四月的时候飞回美国。那当时其实是我四月最后一周呢，那我自己在工作上呢，我们的组当时在纽约有一个高峰会，说是高峰会，其实就是同事之间有一些技术的交流，然后吃吃饭，一起玩一玩，培养一下感情。所以呢那一天其实我是先从台湾飞回旧金山，然后旧金山降落之后两个小时。没有回家，就直接搭下一班飞机飞到纽约。所以呢，我飞到纽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非常累了。我其实是很想要回到我在加州的住处的。纽约呢，向来是个不夜城。其实我们许多人，我们到纽约出差的时候，我们都会像乡巴佬进城一样，就想说，哎，到了纽约，那就顺便好好的玩一轮吧。毕竟没有公司付钱，你平常大概也不会住在曼哈顿昂贵的旅馆里面。我本来也是安排好了说我在纽约的时候要去看哪一些地方，但是很明显就是因为刚从台湾回来，不管是我自己的时差或者是心境上面都还没有调整好，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心情要玩。所以第一天晚上同事问我说，哎，Jerome，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饭，我就说啊，刚从台湾回来很累，明天再加入吧。好，所以我就这样子算是有点累然后又有时差的情况下呢，撑完了那一周。那一直到那个出差行程结束的那一天呢，我想说反正我人都来到纽约了，干脆呢就再往外走一走。我决定呢要到新英格兰找我的老朋友一家人，到他们家过个夜，看看他们，顺便呢取个暖。那所以我要出发的时候呢，我来到了纽约的中央车站，我看到那个同样是高耸的天花板，看到熟悉但是还是同样精致的售票口还有拱廊，我马上想起，哇，过去十几年中我每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刻，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说，哎，对啊，你看我从二十几岁到现在三十几岁后段，其实我的人生状态已经改变了好多，对于人事物的看法呢早就翻了好几轮，但是哎，这一座车站还是这样子继续在这个地方用一样的面貌沉稳的呢，让我这一位过客呢可以短暂的驻足。我就意识到说，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好像总有一些东西呢是相对可靠持久稳定的，这些东西呢总是能够在彷徨的时候呢把我接住，那也让我呢可能当下不会那么焦虑。后来呢，在拜访完朋友一家之后呢，我就从波士顿的罗根机场搭上最后一班班机，终于要飞回我加州的住宿了。那天真的是哇，觉得非常期待。那没有想到呢，那天搭飞机的地方呢，正好是波士顿罗根机场的 B 航厦。这个 B 航厦呢，其实就是16年前2010年我刚来到美国，以留学生身份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降落的地方。我就想要说，那个当年身上只有两个行李箱还有一个大铜电锅，连读书钱都不够的这个菜鸟留学生，你看这样子十几年过去，他能够走到今天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算舒适的生活，工作之余还可以做这个 podcast 的创作。那我非常相信呢，当年这一位虽然什么都没有却充满勇气的菜鸟留学生，他能够当年这样子活下来呢，那我相信今天的他呢也可以在充满挑战的人生路上呢继续的前进。好，以上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疗愈的故事。再一次谢谢所有投稿的听众。我想呢，下一次啊，我在觉得焦虑或者是彷徨的时候呢，我会再次打开大家投稿的故事，或者是呢再播放一次这一集的节目。我想也许呢就可以从中间找到一些力量和勇气。那也希望这集节目呢可以给听众们在忙碌中休息的时刻以及呢前进的动力。那下一集呢我们就要回归正轨了，我们要继续我们开箱世界的旅程，就请各位呢继续期待。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Jerome，我们下集见咯，拜拜。